也就是说他从这个觉知上面，所以他成就了这种觉悟上面来讲的话，他跟佛的觉知是没有两样的，所以叫见性成佛，就是成就你的明心菩提啊。我这样讲也许有一些禅门弟子呢会反对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解释，见性成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怎么被你现在讲成是不退转地的佛。各位，不退转地的菩萨对空性对法性的觉知跟佛对空性法性的觉知是没有两样的，我们是讲那个智慧的本质没有两样，但是贯彻这个智慧的悲愿，贯彻这个智慧的方便般若，那当然已经到不退转地的菩萨跟佛所成就的那还是有一段距离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要了解说，发心菩提重视的是你的发心，福心菩提重视的是你的修行，明心菩提就是什么，就是初发心菩萨所证的第一个果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生法忍，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说的阿毗跋致菩萨的那个不退转地，也就是华严经里面讲菩萨实际品里面讲的第七地的菩萨所证的，这个其实名词不同，讲的就是一个东西。所以诸位今天在佛法上面的修行，如果今天诸位能够发心，就我这一生要去证这个无生法忍，那你真的就是有志气了，那你这个发心就是不得了了。哪一位你今天你证到了这个无生法忍，你都是值得我们大家的礼拜的，请你不要客气。为什么？我们礼拜你的话，我们有功德啊，我们种大的福德啊。如果我证得无生法忍的话，我希望你们天天来供养我，那供养越多你们福报越大。可是我现在还没有证啊，所以你千万不能供养我。哎，但是我们现在今天要跟各位补充的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后面的这个三个次第，就是这个明心菩提啊，就表示你已经证得无生法忍了，你已经是见性成佛了，你已经是什么呢，到菩萨第七地了，已经到不退转地了。但是什么呢，对于你初发心菩萨来讲，这是证的果位了嘛，可是就那个佛，就是释迦牟尼佛最后证的那个佛的果位，无上正等正觉来讲，怎么了，你是什么，从中学毕业进入大学。各位先了解这意思吗？你高中毕业了吗？那我保证你升入这个大学一年级咯。所以就中学生来讲的话，你是毕业的嘛，可是就大学生来讲的嘛，你才刚刚入学。所以了解这个关系吧，就是说我们学佛是有这么两个主要的阶段，一个是成就无生法忍以前，最前面这一段全部都叫做初发心菩萨，重点就是你的发心，从发心然后修行然后什么呢，最后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再强调一次，这个成佛见性成佛的这个佛，所谓见性就是从佛性从法性从空性上面来讲，它一如不二，然后从这个地方，因为你智慧的本质没有两样嘛，法性的本质没有两样嘛，但是这个时候怎么样，见性成佛之后怎么了，你看禅宗还有一句重要的话叫做悟后起修啊，如果悟了就成佛，如果见性成佛的时候你已经成了佛，那我悟后还要起修干什么，那不是多此一事吗？为什么讲悟后起修，因为你见性成佛那个佛只是悟，只是一个大的开悟，然后怎么了，你要怎么修呢，马上进入后面三个次第，也就是你证到菩萨第七地不退转地之后，阿毗跋致菩萨了，然后怎么呢，这时候你可以一生化无量身，就是你本来都是靠一个人在修行啊，靠一个人在做功德啊，你证得无生法忍以后怎么呢，你一生可以化无量身，可以一生化无量身来理无量佛，可以到十方世界这个去学习，到十方世界去修行，到十方世界去布施。所以这个时候到了这个明心菩提这个地方怎么，等于说你 更进一层，更上一层楼去学习了。所以就这个后面的这一段，从第七地到成佛这一段来讲的话，第七地只是一个新的入学，从中学生变成大学生了。然后这个时候什么呢？从明心菩提做一个起点，做一个新的基础，然后进入初道菩提。什么叫初道菩提呢？初就是出离三界，道就是到达涅槃的意思，所以叫初道菩提。就是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说你出离三界。我们所谓出离三界，不是身体出离三界，是你这个心对三界已经不执着了。禅宗所讲的所谓无相法门，到这个地方就是进入无相法门了，就是你的心不为三界之所系缚。用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话来讲，与相而不作相，与相而不着相，这个就进入了初道菩提了。我们今天在凡夫地啊，我们发心来盖个寺庙，我们发心来扶持一个道场，我们发心来注印经书，我们发心来讲经说法，我们发心呢来参加共修，都还是沾染着贪嗔痴慢疑的，都还是我执我见很重很重的，都离不开这个我嘛。那么要到什么呢？第七地菩萨正得无生法忍，也就是已经实现了明心菩提。然后那个时候怎么呢？菩萨行种种功德，空性的智慧具足，而不舍众生的悲心也具足。因为空性的智慧具足，所以做一切的事情无所住而生其心呢，毫不沾染，洒脱愉快一旦挑。因为有这个不舍众生的这个悲心，所以怎么样呢？他对这种帮助众生的这样一种努力呢，他是永远都不懈怠的，永远都不会疲劳的。我们现在在凡夫地多做一点呢，自己心里就觉得透支了，多做一点呢，身心两方面自己都没办法承担。只有到了这个不退转地的菩萨，这个时候他所做的一切的这个奉献，他是不疲劳的，他是不费力的。他之所以不疲劳，是因为他做事知道切入的角度，所以他不费力。我们现在在凡夫地做什么事情都是太用力，有时候切入的角度不对，容易起摩擦起烦恼，别人也烦恼，我们自己也烦恼。那么你到了初道菩提的时候，这个心已经不受三界的系缚了，不受三界的束缚了，所以这个心很自在啊，这个心是安住在涅槃上面的。然后这个时候你说庄严佛土，成熟众生，就做起来非常的这个潇洒自在。这个就是我们呢行菩萨道真正的具足的这个菩萨的资格了。那么我们今天这样讲，也希望诸位不要泄气说，哎呦，那我离明心菩提还有一段呢，啊，那我今天做的不都是白做了吗？我们要晓得，我们要正式进入这个球场打球以前呢，要先参加训练营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在凡夫地，我们在初发心菩萨这个阶段里面的修行，就是一种训练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在初发心菩萨的这个阶段来修行的时候呢，我们很重视共修，因为这个共修就是一种训练。比如说我们参加大智尊的共修，就是一种智慧的锻炼，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发现我们自己思维的盲点。但是这个孩子是闻跟思的阶段而已啊，接下来就是修了，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功课咯。你怎么样做定课，你怎么样能够参加精进的这种这个禅期佛期的修持，你怎么样能够参加灭观的十日禅，这些功课要各位自己来做了。 然后怎么样把这种禅定的这种修持的心得拿到日常生活中，随时觉察自己的起心动念，这个就是修咯。然后这样只要你不断的做这个功课，说穿了所有的修行到最后就叫修我们的心嘛，就这个心清净了，然后明心菩提自然现前嘛。那么由这个明心菩提做一个出发点，然后怎么样呢，进入初道菩提。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菩萨道的时候呢，要认知有这两个阶段。那么在初道菩提，因为你已经具备了这种这个无生法忍的这个菩萨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能力的，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要行菩萨道，你可以累积无限的资粮跟智慧，你的悲心可以无限无限的这个扩大。所以当我们常常谈的说菩萨哈，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都要到明心菩提以上的，到无生法忍以上才做得到的。我们今天呢，大家老实讲呢，我们的慈悲心呢，能够从这个众生缘慈众生缘悲来做一个出发点，能够圆满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你能够在你的这个生活的周遭，对你的亲属，对你的朋友，对你的同事，对你的同学，对你的同乡，对你的老师，对你的小时候的邻居，然后对我们这个生活周遭的人，你能够不断地去付出你的爱心，你已经是很了不起了。而这些你所做的都是众生缘慈众生缘悲，你一定要有一种空性的智慧的这个锻炼，已经真正能够达到我空的阶段了。然后这个时候什么，你的慈悲才进入法缘慈法缘悲，才真正的在扩大了，而不是说因为我对众生的关怀，我对众生的一份感情，然后我的慈悲才出来。所以阿罗汉所具足的就是法缘慈法缘悲，然后再进一步向上去提升，到了无生法忍的时候，你才真正的具足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那如果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不学习，我们就不要谈后面那一段。所以到了这个初道菩提之后，继续的修行，不管是禅宗讲的悟后起修，或者是在般若经里面讲的，就是说菩萨不断不断的沿途熟身，就是庄严佛土成熟众生，然后最后圆满了佛道，成佛了，就是究竟菩提。所以如果从后面这一段这个不住转地的菩萨后面这段来讲的话，那么明心菩提呢怎么样呢，是一个新的发心，就是要成佛嘛。然后怎么呢，初道菩提呢是另外一个阶段的修行，那么究竟菩提是七地以上菩萨，也就是不退转地菩萨从他的那个第二阶段的发心，最后的成佛，最后的正果。所以我们要晓得一样的发心，那么在凡夫地发的是世俗的菩提心，那么到了这个明心菩提呢，你的发心怎么呢，发的是圣意菩提心。什么叫做圣意菩提心，就是以圣意地以诸佛菩萨所证的真理相应的这样的一种发心。那么一般来讲，从发心菩提到福心菩提到明心菩提这一段的努力叫做般若道，就是以追求空性的智慧为一个主要的目标，追求空性的智慧为主要的目标。因为唯有空性的智慧可以让我们放下不必要的执着，唯有空性的这个智慧呢，可以真正的洗练，洗是清洗的洗，练是锻炼的练，唯有这个空性的智慧才真正能够洗练我们一些坏的习气错误的知见。然后从明心菩提到初道菩提到最后成就这个究竟菩提，这一段叫做方便道。什么叫方便道，就是你的智慧已经是到了佛的那个境界了，你的能力已经是跟佛呢渐渐的接近了，但是什么呢，你还要回过头来救度众生。我们 禅宗的这个祖师呢，有一种表达很有趣的，叫做什么呢？他把整个禅宗的修行过程用两句话来表达，叫做上高山救芳草。上高山就是般若道啊，不向孤峰顶上行，那就是很孤独的一条路，因为为了追求这种这个般若智慧，为了追求明心见性，所以这条修行的路是很孤单的。但是等到你得到那个智慧怎么样呢？还要救芳草，下山来啊，救度芸芸众生啊，要跟众生怎么呢？合其光，同其尘，要在五浊恶世里面跟众生一起打滚。那么我们就借用中国的三论宗的祖师吉藏大师的话来讲的话，这个般若道呢又叫做上回向，就是我们所有的努力是要向上去追求般若智慧，是这个叫上回向。那么方便道呢，也就是说把你得到的这个般若智慧用来救度众生，用来跟众生结缘，那么这个怎么呢？这个方便道又叫做下回向，就是回来这个救度众生。那么像吉藏大师的这种上回向跟下回向的这个观念呢，其实也可以用在我们学佛的每一个过程里边。学佛啊，并不是这个好像射一支箭哈，这样咻就往一个目标这样的射上去。我想学佛的路啊，不是这么单纯的，不是这么样的一种简单化的。我总觉得学佛哈，是好像什么呢？那个不断的出现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所谓辗转向上的这样一个过程，不断的这个盘旋而上，所以你会有一段时间的上回向，就是说这段时间我很精进很努力啊，要追求这个智慧，追求这个进步，然后怎么到一个阶段你又要下回向，就是说要去把你得到这个阶段的智慧拿去帮助周围的人，去跟大家结缘。那么上回向是求智慧的，下回向因为要帮助众生嘛，所以是培福德，所以上回向是智慧的资粮，下回向是福德资粮，然后有这种福德资粮怎么你又具备的继续上回向的这样的一个资粮，继续追求智慧，然后一段时间之后你又要下回向，又要去帮助周围的人，那么这是什么？这个叫做福慧双修啊。也就是说你要不断不断的怎么呢？追求智慧，追求智慧是主要的目标，但是要成就你追求智慧的这个目标呢，你一定要培福。不要说别，你说要亲近善知识，你不要你不培福德，你怎么去亲近善知识？你障碍重重啊，你一路上都是冤亲债主来跟你讨债，你怎么去亲近善知识？不可能嘛，所以一定要培福啊。那这个福慧双修就少不了菩萨道的这个另外一个重要的表达，就是悲智双运啊。你要培福的动机是什么？因为你有悲心啊，你不舍众生啊，所以慈悲跟智慧永远是菩萨道的两个翅膀，你一定要这两个翅膀呢一定要这个同时配合来运行。有的时候我们呢这个阶段重视这个智慧的修持，但是呢智慧修持到一个阶段又要马上透过你的这个悲心怎么样来帮助周围的人来培福，所以永远是这样福慧双修。所以福慧双修有时候不能同一个时候呢，比如说你现在正在这个讲堂里面一起来共修大智的，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修慧的一个阶段，至少这两个小时你在修慧嘛。那现在外面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帮忙，你能够兼顾吗？兼顾不了。所以我们在修慧的时候就是专心在修慧，那修完了今天就把学到这东西嘛要跟我们周遭的人分享，那这就是在培福，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啊。等一下下了课大家回家做家事，让这个家能够很正常的运转，这就是培福啊。所以福慧双修有时候是这样的一种盘旋而上的，这样的不断的上回向下回向上回向下回向。我想菩萨道的修行这个路是这样走的。那么我想这个是呢我们借着这个应顺导师呢他在这个 金刚经讲记里边呢，有一段关于这个般若道跟方便道，也就是二道五种菩提的一段解说呢，我想对上次我们所谈的这个阿弥跋致菩萨这一段呢做一个补充。那么这也就是说呢，我们大家有一个非常基本的认知，因为我现在所谈的这些话是我们理解大智度论后面所谈的一个最根本的架构，就是说这个架构你了解了以后，读大智度论现在是在谈哪一段你很清楚的。好，否则的话就说哎，怎么很大的一个体系，可是它的基本架构在哪里你不知道啊，那这个就迷糊了。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讲菩萨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性格，一方面要追求智慧，而这个智慧是与空相应的智慧，也就是不执着的智慧，也就是深入法性之流的智慧。但是另一方面你永远不可以缺少一个东西，就是悲心，也就是不舍众生的悲心。而且我们所谓不舍众生，是甚至一个众生你都不放弃，永远要具备这样的一个不舍一众生的这个悲心。你要说啊，没有关系的，这个众生这么多嘛，对不对，放掉一些，我反正还有众生嘛，还有众生可以度。菩萨道的精神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即使牺牲的众生他都不忍啊。但是我想这个地方各位还要特别的这个用心的去思维，是什么呢？空性的智慧跟不舍众生的悲心，如果两者不能交融，两者不能够结合的话，如果你体会不到这个悲智不二的啊，悲空不二的这样的一种境界的话，没有空性的，没有空性智慧关照的悲心，永远是一种负担，永远是一种包袱，永远只是悲伤。反过来说，没有悲心的这种空性的智慧啊，是冷酷的，是没有人情味的。所以菩萨道绝不能偏，菩萨道所谓的中道，就是具有空性的智慧，又有不舍众生的悲心。所以这种悲心在流露的时候，我们透过这个悲心在伸出手去救度众生的时候，就在这个行动的当下，就要有一种舍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境界在那里。所以了解这意思吗？也就是说当你伸手出去的时候，你已经在做舍的准备。这就是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他每一只手一定要有一个眼睛，我们把手伸出去救度众生，这就是悲心，而那个眼睛就代表空性的智慧，随缘的智慧，不执着的智慧，无所住的智慧。所以菩萨道永远就是这两个东西的平衡。所以我们向各位同修，当你在学习佛法的时候，请你注意到这二者之间的平衡，悲跟智的平衡。所谓智慧是指空性的智慧，因此我们要帮助人的时候，请你要衡量自己的能力。当你在参与一个社团或者参与一个公益团体，参与到一个佛教的道场的这种发心的工作的时候，一定要适度的衡量自己的能力，因为太多的悲心而没有空性的智慧，这个时候就造成你生命的透支。当然我现在这样讲啊，要达到这个中道境界也是要到不退转地呢。我们现在总是有一个东西多一点，有一边多一点，你知道吗？有时候多了一点空性的智慧，所以看到乞丐，哎，你这个前世没有修布施波罗蜜，那等于就是活该嘛，对不对？好，那么有时候呢，这个悲心很深很深，但是没有空性的智慧的关照，所以怎么呢？心里永远挂碍。有时候路边看到一只狗死了啊，这个几天呢，这个心里都是很难过的。为什么？你有那个悲心，但是缺乏空性的智慧，所以你那种悲心怎么呢？沉滞在那个地方化不了。那真正的菩萨道就是 空性的智慧跟这种不舍众生的慈悲，它是平衡的，它是在中道上面去运行的啊。那么我想我们先谈到这里呢，下一节我们再继续下一段的这个说明。阿弥陀佛。